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啊，各位义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如理作义》。如理作义，非理作义，我们也是常常听到的啊，但是呢，如理作义，非理作义，我们常常是用到别人的身上去啊，然后我们也怎么去用呢？那怎么样才叫做如理作义？我们怎么来应用啊？那佛法是很多的，一归业果、假满无常、恶趣等等，来怎么来运这些法律？那如理作义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成佛的资料，以至于普惠的资料。你这么去讲，就是如理作义。如果你不是这么去讲，就是非理作义，这是很简单的。就你所遭遇的一切见闻觉思，都是自己成佛的资料，就是很简单，你就这么运用。那非理作义，它就是烦恼呢，就烦恼的作义，就是错的。那如理作义，你就把它一切都当成我们成佛的资料，你就正确，就是如理作义。我们学佛法，常常讲我们要转观成善，我们要修心，修心那你就要转心，转心就是转变，从凡夫的念头成为圣者的念头。世间的有三种啊，有形世间、气世间、圣觉世间。那么有形之间就是我们人自己，圣觉之间就是佛菩萨的境界，气之间就是我们的依报的一切。那我们修行就是要面对的是如何从有形之间到圣觉之间，而不是说我们要注重的气之间。气之间它是有形之间和圣觉之间的一个过渡啊，那佛菩萨看气之间跟我们人看息之间是不同的。那我们人能不能很认识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有心之间有没有搞清楚，有心之间搞不清楚，你怎么能认到正觉之间呢？那我们现在身体健康，你认为说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一旦生病，你到宿院到医院里面宿院你就知道了，一个人开刀，你忽然间这个体温到38度39度那么你就跑不跑啊？那你马上退半度你都很高兴啊，你再升半度你就会吓得不得了。那我们现在平时这体温很正常的，觉得没什么关系。你甚至你一生病了，你加一点、减一点，你都会很担心，是吧？那在医院你开刀完呢，你鼻子里面要插很多的插管，为什么呢？要靠这些管道来呼吸，要靠这个打针啊、吊瓶啊来输送我们身上的一些营养的需要，是不是？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呼吸，你能够吃饭，你能够出汗，你能够走路，你能够行动，你能够受事，这就是暇满啊，这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是不是？那你只有遭遇到这些无常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它的啊多么那种珍贵啊，它的价值多大。 是不是？你在一个医院当中的一个病人，如果他能够正常呼吸，能够正常消化，正常饮食，那人就健康了，身体是一个健康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只有这样子慢慢去体会我们这人间的难得，人间的尊贵。那你说我们人为什么会呼吸呢？为什么我们会消化呢？吃这些东西能够把它消化掉，能够理解吗？当然从医学上面它能够解释，那它是医学的解释，那你呼吸你怎么能解释呢？而且人为什么会呼吸，为什么人会消化，为什么人会吃东西，为什么有些吃多有些吃少，那我们 能不能认识得很清楚，能不能用佛法的观点来解释它。我们更多的解释我们是照科学的解释，哎呦，结果怎么会看啊，都会听啊，为什么我们会吃东西，我们很多是科学的观点，不是佛学的观点啊。那只有我们人对我们自己这无蕴的身心认识清楚之后，你才知道说我们怎么来转变啊，怎么来转心。那我们一直在学佛法，听经啊，听这些磁带啊等等，我们这面子常常说跟自己的身心来结合啊，我们就认识到了，我们才有办法来结合。我们认识不到说我们自己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那我们怎么来结合，我们怎么来对峙呢啊。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说，那比如说我们一个人，那一个人呢，那可能你这也是一个地球上面的人，那么你也是一个国家里头的，那在我们庙里头，那么你就是一个寺院里边的人，你们这个团体里边的一个人，那么你一个团体里边的人，你什么时候你根据我们这个团体里边要求去做，那么你这才是符合说你作为一个团体里边的人啊。那你如果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寺庙里边，你没有照寺庙里边的一些要求规定来做，那么我们的行为这和团体和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啊，这个道理是很显然的问题。那你在一个庙里边，你说你当执事，你当书记也好，你当什么花卉部长出来，那人家决定，那你说哎，这个事情人家都上头的决定，我没什么责任。那上面的决定，那么你有执行的责任呢？啊，那你没有把这个决定把它做好，那么你就有责任了。你执行不好，执行偏了，执行出了发现的差错，那你有没有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做决定的责任，你在落实你也是有责任。你没有照这套要求去做，那么你也是有责任啊。那你厨房也好啊，你扫地也好，那你都是有责任的。那么你没有意识到说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心是什么，我们的行为规范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你这个人是迷茫，这个人是困惑的，这个人是无明担当的，你是不知道的。你看这个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小孩也好，他都知道老师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怎么读书，怎么洗脸刷牙干嘛，还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这个人岁数越大，他不是说你越有智慧，他弄不好他会越来越无明，他就在哪里就他没当回事，那他就越来越困惑。那实际上面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念头都没有转变过来，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这种世界当中去，活在自己的妄想的世界当中去啊，那这个真是不对的，那自己就是会很苦啊。那么我们在一个啊 组织当中，你佛教的组织也好，社会的组织也好，它是一个群体，你这个人是群体里面人的一部分啊。那你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是什么职务，那么你就有什么职责啊，然后你就要去履行这些职责，那它才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比如说啊，今天就天亮了，而且早上我们起来了，那你今天一定要很清楚说我要出门了嘛，我要去哪里，是不是？你要去集市啊，你要去西单啊，你要去宣武门啊，你要去菜市口啊，你要去灯市口啊，你要很清楚我今天要去哪里。那你如果都不知道，那你出门了，那你肯定乱窜，那你这个走路坐车开车，那你怎么意义呢啊？那为什么要到西单，为什么要到西市，那我要去办什么事情啊？我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笃定。那你如果无所事事，那你就到外面去瞎逛瞎跑，那你就浪费时间，只有散乱，只有苦恼。那么我们在寺庙里面修行啊，还是做事也是如此的。你只有知道说我这个做事它的意义，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去吃呀，你就不会苦恼，你遇到种种的境界都没事。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什么去安利，那么你就会麻烦了，你一天不知道吃个饭干嘛，你吃个饭你总是哎呀，又有一个人的指挥让我去干嘛，那么我就去干嘛，如果没有人说我，那我就没事了。那你这个人就成了机器人，机器人他需要人去操作，那你才懂。那我们人是什么机器人？我们人修行的人本身就是要从凡人要转变成圣人，这境界越来越高，锻炼越来越强，那才叫对。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学了成了问题，那学对就成问题。那学佛啊，这佛就觉悟，觉悟就是无明它能够变成明啊，那眼睛没有睁开它能够睁开，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在学这个佛法，那它就从个人它是变成团体，然后你才能够去扩大说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整个人类这司法系的算真的才扩大。你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干嘛，在我们一个团体当中的这些啊事物，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做好，你怎么能够去救度苍生嘛？一食不扫何以扫天下啊，你浑身危险都不受，那你能够有可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是成自一种妄想的啊，那怎么行呢？那不对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团体里头啊，在寺庙里头，那么你如果说自己的职责自己的目标很清楚，他怎么会没有失手呢啊？再扩大我们一生一年五年十个月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就不会迷茫了啊。那你说那我们在团体当中我们这个有些指示啊，大家的安排，那么我自己在怎么发心，我自己是不是有选择的一个权利，那当然也是有了。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吃饭对不对，过堂，那过堂吃饭，那我们可能也有馒头啊，也有米饭啊，也有粥啊，那你要吃多少对不对，那这就我们的一种选择了，我吃多少我这个是合适的。那你不能说啊，今天的这个荤菜也是我们大流里边点出说这个饭跟你没关系，你这也没有关系嘛，肯定你要吃的，你不吃你能够活吗？你一餐不吃马马虎，你连餐不吃三餐不吃你就有问题， 你早餐不吃，你午餐就要多吃，是吧？那肯定都是有关系的。但你没有想清楚说，它是跟我是一种什么关系？你可能只是说，反正时间到了，那么你就要煮给我吃，还是说你吃的，这些食品啊，这些饮食不符合自己的胃口，自己不需要，可能起烦恼啊。那么我们吃这个饭，住在这里，一天过一天，我们那么一天又有相应的付出，那么你才能够，我们就不能修福报，你才能够对得起说，我在这里吃饭，我在这里住，你一天没有付出，我们常常就损福报，那是真的损福报。那这个就是损福报，这个就是习气之良。他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深切，非常的真实。这个福报智慧不是很遥远的，不是你忽然间哪一天还大彻大悟的，不可能的事情呢，都是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的啊。那么你可以选择，那早餐我可以睡懒觉，还有人选择，哎呦，我四点我就起来了。那为什么你四点起来，为什么你六点起不来？那就是明跟无明就在这里，明有智慧，它能够指挥自己的身与意，你无明烦恼，你自己随着自己的习气，没有办法。它就是很简单的，这学佛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培养人的一种智慧。那么我们只有去转变，那么你这个无明就变成明，你不去转变，那么你一天到头绝对都是无明啊，那就是出波，那又不要去劳动，很热很累，算了，自己看看书，这都无明，一直在这拜佛，这个我回不去。那么你没有知道说，这是一个集体活动，我们人是集体当中的一个人，不是说我也是一个人，那你一个人是，我可以九点吃十点吃都可以，那我们是集体，那大家六点吃饭都要六点，你不六点吃饭，你的行为这个和组织群体的行为就相违背，这会给别人造成影响，这跟组织团体是会有负面效应的啊。那你这个是有过失的，那么你来参加，那你是有功德的，那你说你没有去考虑说什么这些大的功德过失，那么你老是显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修行怎么能够修得上去？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他有些人越过越没有意识呢？来自世间上面有很多人，他又去试杀，他为什么去试杀呢？他就是活得没有价值的，他是这个人间没有价值，他才会去试杀。如果这人他自己每天过得很有意识，每天日子过得很充实，每天事情忙不完，觉得自己对别人啊，对组织啊，对国家，对社会作用很大，他谈天天天事都忙不完，他怎么会是走到这个极端去？这肯定的。那么当然这个佛教徒也不会说去自杀了。那么你天天在抱怨，你说这谁对我不起啊，这个别人的怎么样子啊，那你全是累积的一些负面的东西，烦恼一直在累积，总之事事不如意，事事别人给自己过不去，全是佛法写错啊。这个我们在庙里头规矩也好啊，我们的纪律也好，它本身都是很虔诚，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关键我们怎么去落实，我们怎么去做啊？那你做多少，就说明说你觉悟的能力有多大，你的法的能力有多大。那么我们很多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做不到，就说明你内心的法的力量很差，来自之后你就没有法的力量，所以你做不到。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学他一年到头365天都能够做得到，就说明内心佛法充实，他就能够做得到啊。所以这个修行，这个不是说你这个说说好玩的，它绝对是一种力量啊。那么怎么叫信仰呢？信仰，我这个道理认准了以后，我不会变的。 所以它就有一种无穷的断裂。那么你今天觉得对，明天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就说明这个信念是有问题的啊，就你就对这个道理的信念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你忽东忽西飘摆不定，所以你这个整个人间就断档了，你看到问题就模糊的，你模糊你肯定会出事情，是吧？那你只有在心里认识的清清楚楚，那么你用眼睛去观察，那你才能够观察的清楚。所以这个佛法啊，你看起来这种深不可测，实际上面它也是很简单，都是我们人的一念心啊，一念心，我们要用一念什么心啊？那实际上面，我们起无明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觉悟的时候，智慧起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么就是明跟无明在打架，就烦恼跟菩提，就我们人就处在这之中。那么你心如果不往上提，不见智慧这边是努力靠近，那么我们几个人的心就会一直处在无明当中。那么无明它会引发什么问题呢？造业痛苦，现在它就会痛苦，不仅说你来世后世后后世，你现在当下今天你就会痛苦，因为你无明，你肯定造恶业，不会去造善业。你无明你不知道干嘛，那你苦不苦呢？肯定苦的，这注定有苦啊。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修道学佛修行用功，那这些都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无明，消除我们的业障啊。那我们对这些都是要有很深的体会，否则的话你在庙里面就住不下去的，你怎么住得下去？一个无怨的人怎么住得下去啊？你天天吃的穿的住的不愁，你都住不下去。那世间上面的人他一辈子忙什么呢？他就忙吃忙穿忙住嘛，就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那你如果是一个出家在庙里，这就不去了，他没有追求，他不知道在求什么。你不求法，你在求什么？就是无所求，无所求，那你有什么目标呢？有什么方向呢？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知不知道自己，那这就会越来越麻烦啊。所以我们一切的佛法都是在人的身上修出来的，转变出来，然后才能够到就佛菩萨的一种境界啊。那如果我们自己认识不了自己，我们怎么去认识别人呢？啊，我们自己做不好，怎么去管别人？不可能，怎么去指挥别人？怎么去引导带动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我们自己慢慢在这方面认识到了，做到了，行为有力量了，才能够持续，才能够稳定，才能够提升啊。不然的话，那这个修行一阵子一阵子，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肯定修不下去，就最后就都会很麻烦啊。就是说这种世间上面的一些事情又不愿意去做，佛门里边修道他也不愿意去修，那就会很麻烦。所以必须要去突破自己的这些习气啊。我们这是从里边规定的，我们这些数据的时间用光这些内容，你就照着去做，通过外在的我们一个组织的团体一个力量，广业的力量来转变我们内心的无明心，这是烦恼业的事情。如果外在这种很强大的善化的力量，善化的广业已经没有办法突破或扭转你内心个人的无明这个烦恼和业的习气，那么你靠你自己怎么更转不过来，那你就永远转不过来啊。所以有些居士也好啊，义工也好啊，还有我们出家人也好，庙里面带我家去，你说自己去修行那绝对不可能，你自己个人的 上业，你是非常微弱的事情，是不是？你这样就没有了，怎么救得下去啊？所以只有把我们自己这种微小的上业的力量汇集到这个佛法的大众这种善法的力量，然后我们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我们心往内看，看我们现在是无明还是智慧，然后逐步逐步来调整啊。那内心只有这种信仰坚定，有佛法力量之后，自然我们这个身心的锻炼就很强。你没有这个佛法的力量，信心不坚定，没有智慧，那你这个身体是断不起来的，是没办法去断的啊。内心整个身心是昏沉的，是难躲的。那怎么叫难躲？他就不想去断，不想去造善业，那就叫做难躲的啊。然后他就是随着我们自己整个身心的一种释然的一种状态在走啊。那这个人就是不是智慧在指导，就不是说我们觉悟在指导，都是烦恼在指导。所以先我们要从有情之间，然后才能逐步逐步将这佛菩萨的正觉之间去沟通。所有的一切，这是佛菩萨的境界和气之间，所有的一切的境界，归根到底，最后都要跟自己连接起来。如果一切的佛法不能跟自己连接起来，这个佛法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讨论也好，我们闲说也好，我们拜佛念经，所有所作所为，所有的一切观说，一切实现，一切的努力，是为了要来诠释我们对佛法的信仰。那你前提信仰不坚定，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是昙花一现，都是过眼烟云，都是如梦幻泡影。那么你如果说这种信仰非常坚定，那么你所作所为，那么它就会有无穷无尽的价值和意义，意义就很大。所以我们学佛法又有不变的内容，然后又有变的内容。不变的就是我们这种坚定的信念不能变，那么这种分界目标非常明确。那么变的部分就是我们内心要改变的部分啊。那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内心累积的无明烦恼业绩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想去改变，没有想去对峙，即便说我们听到一两句佛法的一个概念到我们心里头去，都不起作用的。那只有我们真正意识到说我们内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障碍，我要去改变，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说我要去改变啊，时时刻刻想到我有烦恼，我有问题，只有对峙，那么我们人才会警觉啊。那么警觉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一切烦恼不要让它升起来，你升起来的话你就来不及了。你有警觉它烦恼就起不来，你没有警觉性就是没有觉悟，那么你烦恼就起来，起来的话那么你要去对峙，你就用善法来对，那你对峙不了，那么你善法加进去也会变成恶法。就以你这个幻想里边，你烦恼起来它里边本身有细菌还是说有毒，那你要消毒又过滤又什么，也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么有时候你一起来的时候你对峙都来不及的。所以我们前提你只要有了如理所依，前提我们已经有了觉照，有了醒觉，那么至少他这些比较出门的烦恼他就起不了啊。然后一天到头都知道说自己在做什么，坚持的话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两年再来慢慢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就这个修行都是本本空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 不要说或者外在别人怎么看自己啊，别人全部没有关系，那些都全部是世间法。你自己做到了，你这佛门真的就会有大成就。你做不到，今天很风光，明天佛门不行了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庙里头，在法会期间有很大的努力付出劳动，但是这就佛法的基本概念的建立巩固啊，但它不退时。你外面的行为退时，就说明你的心退时，你里面的佛法的力量在退时。啊，早上就先这么多。